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欢迎收听女子
女子
女子
补习班上课了。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偶像，众多女孩的偶像，班长凡妮莎。
我是副班长Miranda。
风纪股长 Justin。 嗨
Hello， 今天呢，我们这一集我觉得是大家最期待的一集了，我们终于要来为你们的身材负责任了。
我们刚刚开播前聊到不知道去哪里了。
对啊，因为你知道夏天快到了，因为像本人我就觉得天啊，六月要夏天，夏天到了就要穿比基尼还要除毛，很忙嘛。然后所以大家就是对夏天这个身材控管是很多女生很在意的，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健康的瘦下来，还请了我的营养师来帮大家教大家如何在夏日健康的瘦。而且大家一定要听到节目的最后，因为节目的最后会分享一个只限定给你们的三日减重菜单。嗯，你们知道这个菜单如果你们自己去咨询拿的话，可能一次价值差不多3888。嗯，所以呢，有听到就赚到了这样。那我要先欢迎我们的营养师 Ali。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 Sense Copper 的营养师 Ali
Ali， 我真的是认识他，我真的觉得是我人生中的幸运这样子。就是他平常就是除了我们每周一次的咨询，然后教我怎么样健康的吃以外，他就是在我的心灵也达到了很大的疗愈的效果。因为我就真的很爱私下跟他聊一些543，然后就是跟他说怎么办，这个菜单今天我吃不想吃，你可以帮我换一个那个今天的食物。就他平常也是被我烦到一个不行，可是我也就很感谢他。因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前阵子怀孕，其实我真的觉得很 surprise， 就是我是一个很难受孕的人，就是一直我呈现人生当中都没有避孕，可是也都不会怀孕的状态。然后我是觉得给他调养身体以后呢，的确是身体是变得比较好，而且大家都说看起来水肿就比较没有，照相也好看很多。然后呢，就很感谢他啦。那真的很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很厉害的营养师。那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节目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 Sense 就是找 Ali 就是做咨询，会为你们的身体身形呢做更完善的一个考量跟设计这样子。嗯，好啦，那我们一开始 Ali 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啦。就除了你是那个 Ali， 就是我们来讲一下那个你做营养师多久啊？
哦，我当营养师应该有12年左右。
12年，对，啊，有没有对象啊？对象有什么条件？
我单身，
单身金牛座这样子，
这
样。
对，
单身金牛座，如果有单身的男性有营养的需求，也可以去找 Ali 顺便相亲一下。好啦，我们今天好不要离题，因为我看到他就很喜欢543的乱聊。我们一开始就要先问一下 Ali， 就是大家都很想瘦，嗯，那人到底是要怎么样才可以瘦下来？
先讲说人为什么会变胖好了。
好，
其实最直白的讲就是你吃的东西大过于你的需求嘛。好，那当然你的需求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嗯，因为如果今天你的代谢力是非常好的，那你要吃的东西就会更多。可是如果你代谢力不好，你如果吃很多你就会变胖。
对，
好，那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你的代谢力好或不好，譬如说你的肌肉跟脂肪的比例，或者是压力啦、睡眠啦，就是等等。有些人是因为疾病、荷尔蒙的运乱，所以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力。所以其实通常我在做一个人的调整的时候，我会先全面的评估为什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会变胖。
哦，那个代谢力用我们的那个体脂机那个算是准的吗？
哦，我通常都不相信它， 因为它叫计算出来的数字。
你应该是在看生活习惯这件事情吧？
生活习惯是，
对不对？
生活习惯是，或者是这一个人他会有哪一些症状
哦？
他会有哪一些症状？譬如说，他可能早上起来疲累，到下午三点觉得疲累，或者是说他有在近几年觉得他的身体的发炎感越来越重，或者是过敏会突然间引发这种的，他都是一些从生活或者是他身体的症状去做一个小小的营养评估，你就会评估出来知道他身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缺乏什么，然后知道原因之后你再去找他应该补什么样的营养或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他是好
的。这个自己真的是很难，
对啊，
很难，就是知道自己的这个代谢力道。
但好像是医生问诊，我第一次听到原来营养师其实是先问诊，
所以我初次咨询超久的，
对啊，
最少40分钟，然后通常都要给我大概1小时的时间，我才有办法真正去评估一个人，那有评估过我才能够给出真正适合他的建议。
那所以我们自己在家也没有办法分辨啊，还是有什么简单的办法可以分辨说你的代谢率大概是好还是不好？
当然你站上去体重机它就会帮你算出来一个数字
对啊对啊，
所以事实上你可以去看看你那个数字是你每一天应该要摄取多少的热量，所以你可以最简单是从热量去划分。那现在有很多的网络上他都可以查到这个东西怎么吃，那它的热量是多少，里面有什么营养成分，或者是你可以看看跟你相同年纪的人，就是差不多那年纪的人，然后你们的体型差不多，为什么他可以吃那么多但你吃一点点就变胖？
对，
这也是
吸空气都会胖，
对，这也是一个方式哦。我其实很常遇到吸空气胖的人
我很多朋友都是啊，
对，
就是很多都是吸空气就会胖。
对，那其实通常都是他们的身体，其实应该是说他们的胖叫做营养不良的肥胖。
营养不良也会变胖哦，
营养不良绝对会变胖。我以前就在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我以前有个同事我认识他的时候大概50公斤吧不到，那时候体脂率只有20几，后来他就是开始工作之后因为过嗨，然后他会晚上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也可以工作，都没在吃东西哦，他一天就只吃一个鸡腿便当，大概1年多吧，不到2年的时间变成70几公斤、啊、然后体脂率变40几%、啊、
一天只吃一餐
一天只吃一餐，而且他也不用睡觉，所以你知道那办事能力有多好吗？超好，就是你会觉得哇、
哦、所以你才会说他营养不良或不均衡。
对，他可能因为压力荷尔蒙过高了，然后加上因为不睡觉他的身体的修复力很差，所以它的代谢就一直往下往下。那事实上你让你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比较长期的饥饿之下，它一定要保命啊，它要保命的时候它会把代谢力下降一点点，但是它下来之后要回去很困难，所以就会变成说哎、欸，我怎么一多吃了反而体重就往上升。
代谢力很重要，对不对？
代谢力很重要，
代谢力跟循环是有关系的嘛，身体的就是说
循环当然也有分，像血液循环方面啊，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脂肪比较厚，然后或者是他血红素不足这种的，他会有关系
吸氧量的这个差别。
对，吸氧量是一个，再来血液就是运送营养到各个器官去嘛，
效率性，
对，所以当然血液循环跟这个有关系。那还有一种的就是你的我们常会听到什么白色脂肪啊、棕色脂肪啊，或者是你的肌肉量够不够啊，或者你身体是不是长期处于一种在高发炎的反应当中，它可能会让你的脂肪的含量一直往上升，那你的代谢力会往下降，或者是这些脂肪已经深入到你的内脏，把你的肝脏包覆变成有脂肪肝，那肝脏它负责解毒以外，它还负责代谢蛋白质啊、糖类啊或油脂，当它做工不好，你的代谢力当然就不会好
哦、
所以其实我觉得蛮广泛的啦。
真的耶，那我们到底就是如果一般要瘦的话，我们就用卡路里嘛？如果一般人的话，
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到我最初期当营养系学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算卡路里哦，那时候就有教育嘛，例如说我有一个公式，
对对对，
那体重什么年纪什么带进去之后呢，假设我一整天的需求是要1800卡好了，那我只要 减少，每减少就是可能每天减少500卡，然后累积到7700卡，我就可以瘦一公斤。以前的话，我们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我也真的执行过，我曾经就是吃一条吐司，应该半条而已吧，然后算好每片吐司大概55到70卡，然后呢每天这样，哦，我要
精准，
对，很精准，然后就这样吃，然后配无糖绿茶，那时候查理王吧，就是这样子喝。那我有没有变瘦？有，它让我在短时间内有变瘦，但是那个时候我的瘦，我把脸变凹了，然后胸部
不
见
了，
对，然后那个下半身就是还在，就是你会觉得，哎，上半身很小，然后脸也凹，然后胸部跟泄气气球一样，但是下半身该胖的地方它还是胖。那它的速度会以算热量来讲，它速度很快，可是它复胖率也很快啊。
对，
当我不这样子吃，那就会体重就会上升嘛。所以大家都问我说，营养师，我少吃会不会变瘦？会啊，会变瘦啊，但是你也会复胖。
对
对，那后来我就发现说，如果这一个人他在不要吃那么少的状态之下，可能不用减少这么多的热量，但是饮食很均衡，他每天可能蛋白质啊、淀粉啊，甚至水果的酵素、蔬菜这些有的时候，他会因为健康，他的体重也会往下掉，然后他的代谢力不会往下，所以以后他不会面临说我只要一吃就变胖，
会复胖，
对，
就可以放纵了几天这样。
可以放纵几天是一定可以的，
对啊，重点是几天。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像 Ellie 很厉害的，就是他就是可以帮你调成就是不复胖的瘦身的身材，
我觉得
你要瘦，可
是
可以只有不复胖，
正确的观念吧。
对，
我觉得好像就是很重要，是正确的思考，然后正确的习惯，就是你做的事情，其实如果维持下去，当然是好的、
啊。对啊，那像现在大家很流行那个168，身边很多朋友，还有个男模朋友，他一天就真的只吃一餐，他只吃晚餐哦，就是
他186了吧。
欸，他真的超瘦的欸，然后就是很帅，然后一个男模，然后他说他就是在晚餐之前，就早餐跟中餐他都只喝水跟黑咖啡，然后其他东西都不吃，可是他晚餐就是晚餐时刻，然后到可能宵夜睡前他就是什么都吃，可是他真的很瘦啊。那他就说他是用那个168，他就只 focus 在晚餐跟宵夜这样。那这个168就是适合大家吗？那会不会有什么优缺点？那我们在实施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事项？
我觉得168算是间歇性断食里面比较温和的了。嗯，因为有些人是186嘛，那甚至有些人24，一天只有4小时吃东西，然后20个小时不吃这种的。所以168算是比较温和。那它的原理大概是利用我们的空腹时间，我们身体第一个利用的能量叫做葡萄糖。
对，
那通常我吃进来，那血糖上升，那我的糖类一直用，好，那用完我开始就是进食了，都不吃东西的时候，身体会把肝糖拿出来利用，那这个肝糖可能储存在肝脏里，可能储存在肌肉里。那肝糖呢，通常在你空腹大概14个小时甚至到16个小时以后，它就会消耗完，但是身体还是想用糖啊，
对，
或者是你的脑袋还是要能量，所以这个是、
哦、脑袋超需要
哦，脑袋真的很需要糖。脑袋就是一个我们脑袋有个血脑障壁，它只有葡萄糖过得去，当然酮体如果你烧得出酮体它也过得去、但是一般来讲它就是中枢神经脑袋，他们就是好喜欢葡萄糖，
是糖，
对，是糖。那这个时候身体还是需要这些糖，所以它就会把脂肪拿出来分解，然后吐出三酸甘油脂，然后变成甘油这些的，所以它就是一个会让脂肪燃烧的一个过程。好，那通常其实168已经盛行蛮久一段时间的，
对、啊、
对。那刚开始大家很喜欢它，因为它在刚开始会有一定的效果在，可是它也会有一些些的不适应症，或者是有一些人执行还是会失败。通常168我觉得有两个主轴，第一个就是当你在可以进食的时间，你还是要吃到均衡的食物。就是食物的选择啦，不要因为我
在那个八小时当中要吃正确的食物，
有营养的食物，这样你的身体才不会出问题嘛。那你要吃到正确的食物，再来就是你那八小时真的要吃啊，
就变得其实你是缩短在那个八小时之内要把这些均衡的事情一次完成。
对，就是很多女生觉得我在168，那她在那八小时里面还是节食，
都乱吃东西，或是
有乱吃，或她还是节食的。
对，
好，那如果节食的这个人他可能就会变成吃的过少嘛，以后代谢力下降，那乱吃的这个人他就没有他的效果嘛。
对，你知道我之前有用过168、嗯、因为我就看 AD 就是他老公，他老公用168瘦10公斤，嗯，然后我就觉得我也要来168，然后男模也那么来，我168我超没效果，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八小时上我太乱吃东西了。
嗯，太乱吃东西了。
对，所以那个热量其实也没有少，然后我就真的想吃什么就想吃什么，也没有注意那个营养跟热量、嗯、根本没有瘦啊。
对啊，所以其实很多人你要分清楚就是会成功或者是失败原因在哪里、嗯、那他当然也有一些比较，我要断食好了，不进食尽量是放在晚上，如果你是一个白天上班的人，嗯，很多上班族都是去上班然后开始忙，就觉得一杯咖啡我就不用
吃东西，
然后一两点才开始吃，然后晚上八九点那一个暴吃完再空腹，这样对身体比较不利，荷尔蒙反而会比较乱掉。
台谈都说早餐其实很重要，对不
对,
对，
事实上你如果是早上可能八点上班，那你可能八点开始吃，然后一直到四点晚上不吃，因为晚上
反而还好，
因为你晚上下班了，你的身体要倾向休息，你压力荷尔蒙退下了。
其实蛮像和尚的，我记得好像曼谷那边的，不是曼谷，是清迈的过午不食嘛、嗯、
对，所以
对吧，
和尚是有时候长得蛮精实的，
对，蛮精实
的，真的耶，
皮肤也很好，
而且他们那个皮肤很脸都很小，
他们好像四点就吃了，然后到过午就不食了，
对，所以其实他有一个比较适合的时间、啊、那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有胃溃疡，
嗯，就完全会有胃溃疡，
他就完全不适合嘛。那例如说除了胃溃疡一样，他可能有一些慢性病，或者是发育中的儿童青年，或者是已经肌肉够少的那种老人啊、哦、或孕妇、哦、通常都不太建议。可是如果你是正常在八小时里面吃，然后有均衡的吃，不乱吃的，嗯，然后能够空腹时间拉长到16小时，通常对大家都有一定程度的效果、哦、
因为他说空腹是可以降发炎，对不对？
你想帮我排一个168食谱吗？
但是你会胃痛吗？哦，对，所以应该
等我胃不痛的时候你再帮我排。
对, 对，或者是说他必须要在你不是工作的压力高涨的时候使用，不然你的胃会出问题。
没有这个时间。
OK。
没有这个时间，
对，真的没这时间，
没有办法休息。然后因为我最近就一直很想要赶快瘦下来，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看 Ali 的时候啊，他就跟我说哦你过瘦你要增胖，我就觉得哈，他想说算了，好，增胖就增胖，然后结果增胖以后就怀孕了，然后一怀孕然后就变得更胖，然后我最近就一直很想要说我要瘦下来，然后结果他就说对啊，体重是的确是有点高，我就一直很急要瘦下来，可他就很坚持说啊不行，这个身体什么营养还是要顾，所以就瘦得很慢，
要先养好身体啦，
长远的路。
他觉得，因为我觉得听Ali讲是说，就是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那对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正确的饮食是什么？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就是我觉得它是重要的。
啊、
例如说，像女生，我就会压好她该补血的日子是哪个时间、
哦，生理期。
对，这个时间应该补，你该补的时候你就补，身体的那个
吸收力会更好，
吸收更好，然后改变的程度会更好一点点。所以我其实有很多备孕或者是他们长期都不避孕的女生，他、嗯、们都没有办法怀孕，但是只是让我可能跟着生理周期帮她补个3个月左右她就怀孕了，
就随便跨过就会怀孕，
对，就
很可 怕,
很可怕，就
陈嘉欣要小心，不能去找 Ali， 不然要生第三胎了，
不然就是不能随便跨，
生好几个出来。
包办补血也是啊，像很多女生会在生理期后才补血，
那就
她就觉得哎、欸，我生理期结束了，對對對對對，所以我应该要补血，因为我失血。
对，这是我去给她咨询，觉得最，因为我以前也都是生理期后才补血，就不是、嗯、
不是啊，因为对营养学来讲，你已经造成贫血了，我们再来补，但是你已经造成失血这件事情了。那我应该预防嘛，我应该要在我要失血之前，
对，
子宫内膜在增厚的时候，黄体上升，子宫内膜增厚，卵子下来那段时间，我需要的血液量比较多，我得好好吃造血的食物，然后让我后面流失不会造成贫血。
哇、
wow, 不一样对不对、欸、因为以前妈妈都是、啊、你月经来了结束我帮你补弄个补的补血然后吃个猪肝汤、
嗯、但是我有听过这个概念说比如说要入冬前其实是夏天要开始补
哦你这概念就是有一句古老的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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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吧这个是
就是因为他是说夏天的时候因为外面的天气比较热、嗯、所以我们身体我们人是恒温的那外面热的时候我就要散热散热我就要一直降温所以其实事实上体内是冷的因为它一直降温、嗯、那这个时候要有一些温暖的姜来保持我的体内
是
温暖的、嗯、那白萝卜为什么生长在冬天
冬天
它是冬天的食物啊可冬天明明就那么冷、欸、萝卜明明就是这么寒的食物因为冬天我们第一一样嘛外面是冷的我要一直升温然后脂肪的合成会想要增加这个时候你可能吃的东西就会比较容易是合成脂肪啊促进发炎啊或进补所以你需要有萝卜来帮助抗发炎、嗯、所以就是
天地万物真的 好他真的是真心的要为人类好
真的是啊所以我都会这个时节有什么食物我都会逼大家吃
那我们这个时节要吃什么、
吃当
令的、啊、有没有看到桑葚都在路边卖了、
哦、对我最近也是每天早上吃桑葚、哦、所以吃个四颗四五颗
那但前一阵子这种突然间可能从冬天变成夏天、比较春天你就会发现气候大家都比较疲累
湿气重、啊、
对然后湿气重然后气候就会比较没有那么稳定嗯，又下雨这种的我们可能就
对、啊、我都好容易过敏哦最近
哦对所以前一阵子我的客人大家都在好好的把维生素 A 给补好让黏膜细胞是健康的
维生素 A 哦
对黏膜细胞健康比如说口腔黏膜、啊、鼻腔黏膜、啊、这些健康、啊、就比较不会生病
哦、嗯、那我们瘦身啊因为像我有时候就是瘦身很容易就不小心不是瘦到、其实刚刚168好像有讲就有时候就是瘦到的是肌肉不是脂肪、欸、
好事实上是这样通常我们的身体啊应该说蛋白质对身体非常的重要、嗯、所以它不会把蛋白质动不动拿出来烧、嗯、那肌肉就是真的功能性蛋白、它不是结构性蛋白它就是肌肉就是蛋白质做了胶原蛋白是啊毛发皮肤这些都是那当然我们身体还有功能性譬如说血球、嗯、我们红血球白血球我们激素荷尔蒙、嗯、这些都是蛋白质做的所以除非你让你自己长期的处在饥饿之下你就有可能会瘦到肌肉、嗯、不然你的减重过程当中如果是你都有吃东西的当然这个东西吃的食物你选的越好越均衡营养素越高你就不只能减重你的体脂率会掉得很好以外你的人可能会容光焕发、这种的或看起来会比较偏健康这种那通常你在饥饿完全空腹一天像之前流行的叫断食
对、断食
你空腹一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身体发生的就是我刚刚讲的168的机制它还不会把肌肉拿出来烧蛋白质还不会它会先把肝糖耗尽之后把脂肪拿出来烧嘛对不对、嗯、那当你的空腹时间长达可能第二天一直到可能有些人会到十天嗯，这种阶段的时候啊身体因为刚刚讲到脑袋还是想要糖中枢神经还是想要糖它不要脂肪代谢出来的酮体啦它还是想要糖所以这时候蛋白质会稍微拿出来烧那当它拿出来烧的时候就会耗掉你一点肌肉啦那当然接下来如果在更长的饥饿或者是像生酮饮食他们就会有更深层的研究嘛慢慢的身体喜欢酮体之后他可能就不把肌肉拿出来烧了可是也得要撑到那个时间过后所以通常不要减到肌肉最大的重点是
饥饿的空腹时间
对你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不要让自己很饥饿、所以用减重药的人很常会出现这件事
对以为不吃就会瘦其实根本就
对
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你那个营养不均衡的话你越长其实是有害的
所以不要让自己一直长时间过度饥饿
对就是很多人用减重药减重药个会让大家整心跳加速
对
那他也会做一件事情叫抑制食欲哦，会让你觉得不想吃
跟我在工作的时候一模一样
对所以其实有一点所以当你觉得不想吃那身体是不是还是他你只是因为药物让你脑袋不想吃啊或者药物让你胃觉得好像啧啧这种你就会不想吃东西但事实上你身体是饿的
身体从来没有不想吃东西
他没有我知道代谢力好的人才会饿
对呀、啊，嗯，好想要代谢一直很好，想要一直吃东西，好像还不会胖，体脂肪想要降5%。
那你一直会肚子饿，就是代表你代谢力很好咯。
其实我常肚子饿、
欸、他其实代谢力没有很差、啊、我都觉得我跟他讨论胖瘦不瘦这件事情就是一个空谈。你会觉得我不应该啊，明明就是一个瘦的还要更瘦，我还要说他胖？
没有，我要叫体脂肪体脂肪。哎、欸，你知道他表妹的体脂肪就是 他老公表妹12、欸、
哦，这么少、啊、
12、欸、
很少这样子的吧、
欸、他是量那个 Inbody、欸、体脂肪，你知道通常量 Inbody 还比较胖、欸
欸、没有、哦、
比我家里的那个胖啊。
哦，那要看畸形
哦。好吧，
对，那要看畸形。哇，十二
十二，哎，然后我就心想是怎么回事啊，我还跟他说哇塞你这个体脂肪就是也太梦幻。他说可是他就是他体型就没腰身这样子。
嗯，就是真的会、我们应该说就是你要不要那样的身形而已，
所以我觉得太夸张了。我们大概
精实
20就好。
对，
20就好。然后因为网友有问啊，就是一般女性啊、正常来说他们的碳水化合物的一天的比例应该要怎么抓，就是他们主食的分量他们一天应该要怎么抓。
因为我们今天是谈减重嘛，
对啊，
所以呢事实上大家现在都很care 说我的碳水的比例到底，
就是不吃淀粉就会瘦，
对，
少糖就会瘦、
欸、我跟你说刚开始不吃淀粉一定会有瞬间的变瘦哦，这个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你记得 你每次要拍照之前、
啊、
我都会
进我淀粉啊，
我进你淀粉以外我还会在进淀粉的时期让你喝很多水，
很多啊，就是三四千之类的那
种，然后在前一天再不喝这样子。
对
好，为什么呢？因为刚刚讲到一个叫做当我身体的葡萄糖没有的时候会把肝糖拿出来用、那肝糖它携带水，我记得一公克肝糖好像可以3-4公克的水吧，脂肪才0.3克，所以当肝糖拿出来用的时候身体其实会有一个缺水脱水的状态，所以当它缺水脱水的时候你就会瞬间
瘦，
对，你就会干、瞬间感觉哎、欸，我好像变得比较瘦，所以它叫急救方式。那为什么那时候要让你喝到这么多水？因为事实上人体不能脱水啊，你身体要为了促进你的代谢，所有的循环或者是你的脂肪的分解，这些都需要水来做代谢，所以会喝到那么多水。所以大家会发现我刚开始限淀粉的时候就会变得突然间变瘦。那当然它跟谁有关？跟胰岛素有关。胰岛素大家对它还熟悉吗？
胰岛素好像是紧急状况的时候会
有，胰岛素是跟糖
尿病
糖尿病有关的感觉。
对，胰岛素跟糖尿病有关。然后胰岛素在做什么事情？它在帮助血液里的糖进去细胞做合成。
哇，好重要哦。
对，它是一个走合成的荷尔蒙。那当它一直分泌的时候，因为身体不要高血糖啊，你没有糖尿病，它一定要把血液里的糖放进细胞里面一直合成合成合成，保证你的血液里的糖是正常的嘛。所以当你的胰岛素一直分泌的时候，你身体就一直走合成路线。好，那什么状态胰岛素会一直分泌？当然有些人是疾病，例如说糖尿病。或者是因为糖尿病它可能分泌的不好用，身体就会狂分泌。好，那这是一个。或者是多囊的女生，很严重多囊的女生、
多囊女生，
她胰岛素也有可能会稍稍出问题。那或者是说你的饮食里面就是无时无刻充斥着碳水化合物，就我中午便当吃完了，血糖上升好不容易要下降了，两个小时后我又吃个巧克力、喝杯珍珠
奶茶，
对，然后就是又撑了两个小时，哦，我又到下一餐了。那下一餐我可能吃个炒面或炒饭，这种
超多碳水化合，
超多。好，所以你的胰岛素会一直分泌着，那身体就会一直走合成、合成、合成路线。所以啊，大家发现，如果我今天把碳水化合物下降、淀粉下降，我好像就会变瘦一点点。那当然，它有一个数字叫做，如果你每一天摄取的淀粉量小于你总热量的45%。就是
百分之四十五，
它就叫低糖。那当然有中度低糖，可能30-25%。那生酮就是只能剩5%。那还有10%的这一种的。好，可是很难算啊，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下降到45%？
对啊，
对，所以通常我如果要减重的女生，我都会告诉她说，你可以先试着把你的食物里面比较含精制糖的东西，我们先拿掉。 例如说你可能会习惯吃的饼干，或下午喝的含糖饮料，这种的是升血糖速度超快的东西，你可以先把它拿掉。
但是甜食像
DGI 饮食的那种感觉，
对，就DGI 又是另外一种。
哦，好，
好，就是肉桂卷当然就是一个蛮高升糖的食物，
对啊，好好吃，哦，可是因为大家好爱肉桂卷，
哇，所以肉桂卷那段时间哇，就是大家都好胖，
是
除了我们的好朋友 Karen， 对，我们跟好朋友超瘦，然后生完像没生一样，那个身材好到一个爆炸，然后每天都在那边，我说那你怀孕没胖，你都在吃什么？奶昔，
啊，
蛋糕，然后
什么？哦，可是我跟你说，真的有的，当然它代谢力比较好，但是很多女生她吃了这个奶昔，吃了这个蛋糕之后，她就不太吃其他的东西，
有可能，
会有饱足感啊，
对，会，因为它高油脂啊，
对啊，
然后她就会有饱足感，她就不太吃其他东西，她就是人生没有正餐。
那好像是哦，
他是这种人，好像是，
哦，可能喝杯奶茶吃一块蛋糕他就能够过一餐，这种的。那当然因为他的平均热量也没有真的到非常高，
所以不会胖，
对，只是说当然就会有以后可能年纪越来越大，可能
营
养均衡的问题，或者是肌肉流失，或者就是健康度不够的问题嘛，这是另当别论。可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所以通常要观察他叫做他原本他自己的 正常的作息到底是怎么样做。那刚刚回到刚刚讲到说可以先把这些精致糖拿掉，
减掉，
对。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本来这一餐是吃一碗饭的人，我们可能可以减成半碗饭，那你可以增加蔬菜的量，你就会相对之下你自己跟你自己比就已经低糖了。好，如果我已经是吃半碗饭的人，我可能会这么做，我的中午有吃淀粉，但我的晚上就是蔬菜跟好的蛋白质，让我晚上是血糖比较不会上升的状态，那通常都会达到一定程度的减重。
所以其实如果是长时间一直不吃淀粉也是不行的，是不会瘦的，是不是还会反而瘦到肌肉？
会哦，
因为我那天跟我一个朋友爱健身的男生来聊天，他就是也对身材就是，然后他就跟我说要增肌一定要吃淀粉，
没错，
他就跟我说如果你要增肌的话不能不吃淀粉，他说是就是减脂可以少淀粉不吃淀粉，然后他说你要有肌肉，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哎，那所以如果一直长期不吃淀粉是不是会肌肉都会不见？
那当然以生酮饮食的人来讲，他生酮饮食有他的理论在嘛。先跟大家讲一个比较奇怪的饮食做法，譬如说像生酮啊，或者是真的断食这种的，尽量不要用超过三个月，你还是要回到正规的饮食。但是如果以生酮来讲，像我刚刚讲到说中间它会燃烧掉一点肌肉，可是这个人如果他的热量是够的，他只是没有吃淀粉，那他就会把酮体生出来用嘛，让脑袋可以用，那这时候就不用再从肌肉拔，
对，
就蛋白质拿出去分解了，所以以长期来讲的话，如果以这个理论派，它可能是没问题的。可是通常我们不太可能一直执行生酮这件事情啊，因为好麻烦哦。
对，
好，所以假设如果你只是一段时间的不吃淀粉，你的肌肉稳定度其实是不够的，甚至你有在增肌，你有在练的时候，因为第一个耗用的是谁？糖类，
对，糖类，
糖类不够，把肝糖拿出去用，肝糖除了在肝脏里还在肌肉里啊，所以它就会让你的肌肉稳定度没那么好。那当然好的淀粉是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的来源嘛，维生素 B 群参与脂肪的代谢，像譬如说维生素 B1 对能量代谢就超好用的，所以其实你吃猪肉它有 B1， 吃糙米它有 B1， 它就可以能够在你减重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啊。
难怪我那些进行生酮的朋友们之后也都胖回来了，
没错，
根本都他们真的一开始就很瘦，然后就人小一号，然后你再隔几个月看到他们，怎么还是一样，他说对啊，我这几个月又胖了7公斤回来。
而且通常胖回来都是脂肪回来，不是肌肉回来，
超惨
超惨，
就他们把肌肉减掉，胖回来加了脂肪，看起来更浮肿。
以前美国有一个节目叫什么减重达人还是什么，就是他们不是叫超级大胖，然后全部关在一起，然后比赛嘛，然后魔鬼训练，就是吃的少，每个人就是只能摄取几大卡，然后一直狂运动，膝盖烂掉不用说了，他们就是整个播完之后，他们现在停播。那停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几乎所有的参赛者
都胖回来了，
对， 全部都胖完，而且比参加节目之前更胖，而且还赔掉健康，然后测基础代谢率都不好，这样子。
那么真的不可以这样随便乱吃。
所以其实我觉得听到这后面的重点是均衡的饮食，
均衡饮食。
第二个是对的时间做对的补充。
对，
好的。那刚这样听到那么多，大家应该知道减重的重点是什么的，要怎么样健康的瘦下来，就均衡饮食很重要，然后也不要让自己过度的饿。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执行这些减重的时候，有时候像欸，你讲的不要超过三个月嘛，如果你都一直不吃淀粉这样。
对，如果你用一个，因为减重有很多方式，重点为什么减重成功的人通常他都是找到属于他自己的方式，
适合自己的方式，
对，适合自己的方式，对的方式，然后他能够维持。那什么叫减重成功？减完之后要维持1到3年，那才叫成功啊。哇，如果你减完之后三个月你又胖回你自己，那你是失败的啊。
真的。
所以事实上找到的方式是应该要会让你是
维持稳定，
对，趋近于健康，然后维持稳定，而且你能够执行的
健康漂亮，
对，执行的方法这样子。
对啊，那节目的那个这集的最后啊，艾莉超级棒，她帮我们做了一个3日急救菜单。因为其实呢，有时候我要拍照，艾莉也会帮我做一个类似急救菜单，就是 for 我可能就是那天拍照很漂亮那样子。所以，这个3日急救菜单呢，我们先请艾莉大概介绍一下啦，就是大概的内容。然后真正就是想要得到这个完整菜单呢，我们之后后面 po 文呢会有一个活动方法可以让大家来索取这个菜单。那在这个菜单有什么人是不能食用的吗？
有哦，
三日，
这3日的急救菜单，当然如果你有一些特殊病况的人，你就不能使用，所以你得要先去看看菜单里面的食物是不是你会过敏哦，或者是你的身体有哪些是你真的不能吃的食物，那你可能就不要用它。再来，如果你有慢性病，比如说肾脏病，或者是你血糖超高的那一种糖尿病，那就不用用它。但你如果只是血脂高，没问题了，
就没有关系。
对，你如果已经有领慢性处方签了，那就真的不行，尤其是肾脏衰竭的人。再来是甲状腺有问题的人，就是你真正有在治疗你的甲状腺，无论是过高或者是低下，这个也不太适合使用。
对，
可是如果你一般般
健康的女生，
基本上都可以去使用它。那菜单的排程呢，我大概会分成，就是因为你
等一下老师还有问题，多久可以使用一次？他们会不会有些就三日，然后就一直每三日就吃这样，一直循环这样吃个2个礼拜？
假设如果你每三日要一个循环的话，你就是这一个礼拜3天3天做2个循环，你就只6天，但是你第7天要有一个自我放风开心的日子，你得要吃到你自己想吃的东西。就是因为其实我菜单虽然它有一些比例的调整，但是基本上它该有的营养都还是有
均衡的，
对，
超级
棒的，
所以是可以循环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做，就是轮着，然后这样做6天。你可以，譬如说我有排3日嘛，
对，
那你可以每一天都执行2天2天2天，到第7天的时候你自己放风，这样，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方式是，你可以在每一周选出2天或3天的时间来执行菜单里面的做法。
对啊，我朋友吃了3天，然后已经瘦了1.5公斤了。他长得非常的矮，而且他本人体重也才45公斤，又可以再少1.5公斤。
那
所以已经很多，他大概只有150公分吧？
对，
还是149，差不多啦，152、153
啦。
哎，可是
这种其实不好瘦哎。
对，因为他其实体重是已经45、46，然后他就是说他这3天，然后就还瘦了1.5公斤，就是本身不胖。所以这个菜单真的是好，我们赶快来请 Eddie 介绍一下这个菜单。
哦，
对，
好，3日的菜单呢，我是帮大家排，从第一天开始是一个比较高酵素以及高纤维，因为通常我不知道你们前面吃了什么东西，那它当然可能会包含油脂过多，然后身体可能需要代谢的东西有非常多，所以第一天的菜单呢，我会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因为膳食纤维可以帮助身体里面多余的胆固醇从便便排出去，所以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会是多的。那再来酵素也要是多的啊，因为酵素可以帮忙你分解可能吃进来的蛋白质啊，或者是油脂啊，那你肝脏就不会那么累， 所以第一天通常我排的是一个酵素比较高的行程，那到第二天呢是要开始控制碳水化合物，控糖，那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排水，所以第二天的淀粉跟碳水化合物的确是特别少的。
对，我朋友说他饿到睡不着
哦，我跟你，如果平常爱吃淀粉的人第二天是他最痛苦的日子，对，他会，但是不是淀粉成性喜欢成淀粉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哦，我就是空虚而已啊，不会觉得这么的悲伤。但是如果平常你好爱淀粉的，那你可能就会觉得开始，像我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心情不好啊，头痛啊，这种
对，头晕、
烦躁，然后咨询的时候想说客人好了没，好了没，就是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好，
没有耐性。
对，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评估一下自己。如果你吃的第二天你就有这些状况发生，然后甚至会手抖，那就表示你平常可能真的好爱那种高血糖的感觉。
那这样怎么办？叫他去吃一颗地瓜
可以，欸，地瓜也是碳水嘛，所以
那怎么办？那如果他真的手抖到不行，他觉得问你怎么，我第二天都要这样
手抖到不行，当然你可以真的是吃地瓜，如果真的不行的话，碳水是给的。可是你如果只是我觉得不满足，好想吃点甜的，或你嘴巴只是想吃点东西，我会奉劝大家是选蛋白质多的，例如说你可以准备三颗水煮蛋，然后你饿了你就吃一点，好，这种的让骗骗你的身体有吃到东西但不会升血糖。
了解。
对，那第二天除了控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它包含了比较多高钾离子以及能够排水肿的蔬菜，所以它就会让你那一天一直去尿尿，所以要
排水。
对，排水哦，所以那一天尽量大家的水分都在睡前四小时把它喝完，不然你半夜就会起来尿尿这样子。那到了第三天，因为前面有一定程度的吃少，那第三天我抓的叫做可以提升代谢力的食物，所以摆的食物都是比较燃烧的。
燃烧的食物感觉平常可以常吃，
比较燃烧的哦，例如说绿茶里的儿茶素啊，或者是咖啡，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含碘的海带芽、海带类，或者是海鲜类，或者是辣椒啊，这种香菜啊，这种新香料哦。碘是一个可以让甲状腺维持正常的一个营养素，所以它也会跟我们的代谢提升有关系。
什么东西有碘？
海带啊，或者海鲜
哦。海带、茶树就是绿茶粉嘛。
对，
你很久没有给我绿茶粉了耶。
对，因为我怕你睡不着。
哦，好吧。
对，所以
我最近的确又开始睡不着了。
对，就是对，你要睡得着，身体修复才会好。对，所以就是可以用这一个排程。那但这三天里面很重要的是水分一定要喝够。通常水分我会抓你多少公斤，你就一定要喝最少是乘于你的公斤数30到35的水。
40公斤就是，
这是最少哦，
1200，
那很少哎，比我平常喝的少很多。
这是第三天，可是第一二天的话，我会抓要乘以到40到50
哦，这么高
的水会比较多一点点，因为
这样也蛮少的呀。
对，事实上我们喜欢喝水的人，你会发现常喝水的人都比较不会变胖哦。
没有，是因为你开的菜单，我们每次的水都不止这些啊。
对，因为你们在我
的
掌控之下。
但其实一般人很有的很不爱喝水。
对，所以其实如果一般来讲在吃菜单的时候水一定要多喝嘛，因为第二天你有可能会身体会稍微脱水嘛，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没有太多的糖，肝糖会出去，这是一个嘛。再来吃菜单的时候脂肪会拿出来烧嘛，它会有很多的代谢产物，所以一定要大喝水，
代谢掉。
所以减重的过程当中喝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男生他们可能体重很大，那种什么80公斤、100公斤突然间掉下来，他们都可能痛风发作，因为喝的水量太少了，没有办法把身体
的水真的好重要，
重要关键耶。
所以古人说人可以7天不吃饭，但不能3天不喝水
呀。
对
啊，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菜单详细的内容的话，就是之后我们会有活动办法啦，就是大概就是让你们分享留言按赞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好值得，因为刚刚听 Ellie 其实他好用心，他前面在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原理，但最后面他给我们这个食谱，其实我听起来就是说你其实有这个食谱你就可以其实每个礼拜就排毒，就是排毒。
是啊，其实
我觉得这是排毒餐。也就是说减，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
说
因为网友们有些人在吃素啊，吃素会不会长期吃素对身体不好啊？
如果你是吃蛋奶素
就不会，
就不会。 可是如果你吃全素，你就要有很多的技巧，因为通常啊，有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 十二，它是在帮忙造血的，
就是猪肉那里面
啊，所有的动物性食品都会有维生素 B 十二，所以你如果是蛋奶素，你吃鸡蛋、喝牛奶都会有。可是如果你是连蛋奶都不碰的，你就会有维生素 B 十二的缺乏。
你知道老人家很多人爱吃素，
对呀、啊，
对，因为吃素大家会觉得可能比较健康啦、啊，或者宗教信仰啊，或比较就是他们觉得吃油胆固醇会高，或者是体脂会高这些的。所以通常我会比较劝大家，如果你要吃素，尽量是蛋奶素，至少你的钙质来源、嗯、B 十二的来源跟蛋白质来源会比较多元。那如果真的吃到全素，哇，那
你要好多种方法去补哦。
对，
因为真的不容易，
你要有好多种办法，所以就是要么你要做好功课、嗯、不然你可能要、
就是、找 Ellie 啦，
对，其实
也是你真的想要全素，我觉得真的好需要咨询师，
没错，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啊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嗯，然后我们下一集呢还会有 Ellie 继续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女性四个生理周期、yeah~、你该吃什么才会变漂亮又美又瘦的、哦、
对的时间补对的营养、
啊、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就先下课咯、嗯、女子补习班
下课了，
下礼拜见。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要记得帮我们女子补习班按订阅，还要按五星跟留下好评哦，谢谢大家，么么么。